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其实是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读过的经文，可是今天我还要再提到它，特别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前两天受难节，而这一段经文跟那个有关系。我来读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那书卷，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来第六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后面还有一些别的话，可是之前我们讲过，我们就先不读这里。可是今天我要讲的经文其实在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好吗？一到四节我们也来读。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个第二印看起来好像跟战争有关，我们没有读的这个第三印，有人觉得是跟显然跟钱财有关，可能跟经济的状况，也许是有饥荒啦、或者是有金融的危机啊等等。第四印包括了一些天灾人祸，刀剑，大概就是战争、饥荒、瘟疫，还有野兽。对台湾来讲，不知道有什么野兽的灾难。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仍然有可能会被 老虎咬死的地方，包括在里面。第五印提到的是有一些为了真道而死的人，我们称它叫殉道者、殉道士。第六印呢，是提到天上星辰的变化，日月星辰的变化。待会我们会多一点讲一点这一件事情。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使徒约翰看见上帝手中拿着书卷，却被七个印封严了。看我这里，古代的书卷是用卷起来，不是像你这样书，所以它的七印大概是要卷一点以后封起来，再卷一点再封起来，到最后封起来，一共有七个印，所以你每揭开一个印就会可以展开一部分的书卷，知道那个意思吗？而当这个七印被封严的时候天上有人说，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展开观看的，因为没有配这样做的。约翰就大哭，有可能他意识到这个书卷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神伟大的旨意，所以他关心神的事，所以他就大哭。这个神能够通行在宇宙里面，他伟大的旨意当然跟人息息相关，可是却似乎被封闭着，被拦阻着。我想那是因为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也造了人，他把这个世界交在人的手中，应该是由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可是人却在很起头，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就犯了一个错，一个很致命的错误，一个影响后代深远的一个错误， 就是他们没有听从神。后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把他们的权柄交给魔鬼，交给撒旦，那个抵挡神的撒旦，所以人就堕落了，就不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来。事实上那个正是罪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罪的含义，最也许最精彩的经文，最正确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那里这样讲，他说人个人偏行己路，那就是罪最主要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罪，并不只是讲到在地上作奸犯科或者法律上会判你有罪的那种罪，而是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新约圣经讲到罪，最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写成新约的希腊文本身，罪这个字它本来就有一个含义，就是好像一个人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一样，所以那个意思都是一样，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没有达成那个目的，那个目的其实是继续往前的。亚当跟夏娃本来可以继续长进，至终会是一个非常和谐美好完满的一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也是，可是人堕落了，所以神的旨意就好像被封住了，不能够往前去一样。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说，如果把神到底在这个宇宙里面什么旨意，用简单的话来讲，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要使我们像耶稣，他要使我们像他，因为他造我们是要使我们变成跟他是好像对等一样，因为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有交通有来往，那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当年创作他叫什么名字，小木叫什么名字啊？小木啊，皮诺丘是吧，皮诺丘是不是创作这个的作者，其实他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个木匠造了一个木偶，理论上那个木偶应该无法跟木匠沟通，对不对？同意吧？当然不能，要不然你做一个东西看他会不会跟你沟通。当然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好像他做的后来他可以，可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木偶后来怎么样失败，可是后来有一个恢复，是不是就恢复成真的可以像他的小孩一样，成为他的儿子一样。你知道他在表达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也是这样，上帝造我们，我们受造物怎么会跟上帝同等呢？但是神想要让我们像他，那是神的旨意，可是亚当夏娃的失落使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所以约翰就大哭。可是紧接着长老中有一位安慰他说，你放心，现在可以了。他说出一个伟大的宣告来安慰约翰，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这个得胜当然是十字架上的得胜，因为他讲的是耶稣，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约翰就从泪眼当中抬起头来要看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他看到的是羔羊，你记得吗？那只有我们的主才能够这样，只有主耶稣同时可以做犹大支派的狮子又做羔羊，而想到羔羊你就知道那要表达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顺服神，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全了救恩，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是我们今天纪念的节日的源头的故事。他的复活带给人类全新的盼望，那个复活带来一个伟大的得胜，像在这里讲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所以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个意思今天我们应该很能明白，因为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不是只是信了一个新的宗教信仰，而是那个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吧？而且我们可以跟神有相交，我们变得不一样， 我们开始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得胜，像今天开会前我提到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得胜，什么时候你制服你的脾气变得安静下来，平静下来，柔和下来，那个是在走当年亚当夏娃没有走的路，你知道吧？那个是正在逐渐的走得更像神，有一天神的形象他的生命会更满满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罪的问题，把人挽回，使他们与神和好，偏行己路的事就改变过来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要取回人当时所失去的有神的样子，这就使我们原来亏缺神的荣耀，不能达到神的目标，好像没有射中红心的事，现在开始不一样，我们开始好像去碰触到生命真实的核心，生命的意义，而且知道自己走在会继续长进的最后能够达到完满的道路上面。今天是复活节，就是在纪念这一件事。那一件事，基督复活，大概发生在离现在有可能是1984年前的事。我怎么算这一件事呢？很多人相信基督降生是在公元前4年，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因为我们的公元是用基督的降生算起的。但是因为有人觉得后来第二世纪的一个天文学家 Ptolemy 他算得不太准确，所以今天的学者他们把基督的降生再推往前几年，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我比较喜欢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把它推前在公元前4年4BC 的时候基督降生。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30岁左右开始出来传道，一般圣经学者相信他传道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你就算4年好了。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么他30岁的时候应该是公元26年左右，对不对？对不起，我在讲数字，你不要通常又开始打结，听懂吧？他公元4年出生的话，他30岁出来传道应该是差不多26年，主后26年，公元26年。他传道如果4年，那么他传道结束的时候被钉十字架，3天后复活，再过50天左右圣灵降临，教会建立起来，都是同一年，应该是公元30年左右。我这样算你了解吧？公元30年应该是离现在1984年前的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好了，这个不太重要了，差几点没关系，差不多是这样。发生在那么多年前的事情，到今天仍然充满了能力，原来是神做的，那不是只古代的一个事实而已，因为那件事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神的儿子亲自来成为人的样子，他经过人最惧怕的死亡，又从死里复活，从此改变人类的命运。神的旨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每一个时代都带着伟大的能力能够施行在地上，我们称它叫做神的国度。所以那个书卷是展开的，你最好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到底展开到第几印，我相信那是基督成全的救赎，7印全部都揭开来了。只是这些事将要怎么发生，启示录稍微跟我们讲到这一件事。在每一个时代，神的旨意都正大有能力的实行在世上，有的时候会形成伟大的事工，可是有的时候好像只是在一些个人身上彰显出来，可是仍然是伟大的作为。给你讲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故事，这布道家唐崇荣牧师讲的故事。他提到我们中国20世纪上半叶被神兴起了一个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读了化学博士的学位，等神临到他呼召他回来中国，在那里成为一个布道家，无数的人借着他得救，他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他也来过台湾，不过这个弟兄他讲起道来实在很不像读到很高的学问的一个人，他不太高雅。如果以我们一般的想法，他不太高雅，他如果要告诉你喝活水泉可以让我们得满足，他 桌上有水，他一定会真的拿起来喝，这个比较没什么。可是他会穿一件很奇怪的衣服进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讲一讲话以后，他会把外衣脱掉，你就发现他里面穿了一件衣服，上面贴了一大堆的纸条，上面写着嫉妒、仇恨、骄傲等等的罪名，然后他就撕下一个，看，他也不看他撕下的是什么，不是先看才撕，反正撕下一个看，哦，这是讲嫉妒，他就开始讲嫉妒，他讲到一些罪的时候，他不只是讲到而已，他就有可能，他如果讲到偷窃，他就指着一个地方说，那里那个先生，你偷了你叔叔的钱，你还不赶快悔改，那个吓死了，因为他真的是这样，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后来他会把这些弄掉，我不知道，也许穿上一件红色的袍子吧，表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再穿上一件白袍，表示也许一件一件脱吧，表示耶稣让我们得到洁净的。不过他有时候会做更不高雅的事情，他有好些招牌道，其中有一个道叫做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头，那是主耶稣讲过的比喻，那个浪子浪费了他父亲的财物，变成一贫如洗以后去给人放猪，对不对？当他提到那个浪子进了猪群给人放猪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亲爱的宋尚杰博士做什么事吗？他就在台上就像猪一样爬行，还发出猪叫的声音来，就这样。所以有一些比较高雅的来被邀请来参加他的聚会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大概疯了。然后有一次他们有这样的人就跑去告诉我，他有一次在马尼拉布道，菲律宾的马尼拉，那个人刚好认识马尼拉中国的领事徐公水先生，他就去告诉他说，有一个你们中国来的一个布道家真的是疯了，你可以去听听看。徐公水先生就去听，虽然确实这样，可是神做工，他看到另外一些东西，他看见在那个聚会里面人怎么样被指出他们的罪来，而且完全改变过来。事实上在他的聚会经常有神迹奇事，有的甚至瞎子能够看见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徐公水不但没有去嘲笑，他信了，他信了以后不只是这样，他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做外交官了，他去读神学院，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还成为印尼的马朗圣道神学院的院长。唐崇荣牧师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那是他读神学院，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的院长。就是到今天，神仍然带着大能在做他的工作，即使有时候表面看起来你不一定很喜欢的样子。一定要学会不要用外貌论定这件事，好不好？当然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因为这样你就以为你做一些很稀奇古怪的动作都是好的，尽量做得优雅一点吧，不要学宋尚杰这些东西，除非你也有他的大能，好吗？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那七印逐一的揭开，所以书卷就逐一的展开来。刚刚文俊提到第一印是提到一位骑在白马上的，拿着弓得胜又要得胜，第二印是讲到跟战争好像有关系，第三印是讲到跟可能跟经济上的问题，饥荒或者经济上的问题有关，第四印是更统合的讲到各种天灾人祸包括疾病瘟疫等等，第五印讲到可能有人要因神的道而殉道，第六印讲到天象的日月星辰的变化。有一些人认为七印是按照历史上发生的先后次序揭开的，有的人基本上认为启示录从第五章以后都完全按着将来在世界上要逐一发生的事情而写成的，然后在这个假设里面他们做了很多的探讨啊，因为多半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都还没有发生，所以大家都开始猜谜一样来看这些将来会怎么应验。 可是我想那不是启示录写成的含义。很多人做这些讨论的时候都没有先告诉你，他们有一个假设，那个假设叫做这些都是按着时间次序写给你的。其实那是假设，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我个人相信，这也不是 我自己一个人标新立异的说法，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同意这个。我相信七印是说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会发生的事，它不一定按着时间先后次序。事实上，我刚刚讲那几样，你不觉得在每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吗？你能指出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历史上有哪一个时代没有饥荒？在二十世纪以前，多的是贫穷人。二十世纪以后，人类有很多人变得很富足。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一刻，世界上有可能有超过十亿人还在饥饿当中。瘟疫从来没有因为医学的进步减少，相反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瘟疫比以前更多，不是吗？而且还是更可怕，人类没有办法做的事。殉道的工作，殉道 的事情，在每一个时代也都有。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些内容是在讲到一种原则的东西，就是世界上会发生这些事。可是就是从这里开始，起诉的技术就充满了许多分歧的意见，充满了争议。比方第一印，对第一印你知道吗，就有很分歧的意见。你如果去读有人写的关于启示录的注解，或者听有传道人讲到，你就发现有的人说第一印是基督，有的人说第一印是魔鬼，这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我遇见过有基督徒觉得说，你有一些对经文的解释的差异是一回事，解释成有的是基督有的是魔鬼，这么巨大的差异在两个极端上，我到底要信哪一个？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启示录并没有给我们解释这些话，他只是写出来而已，所以没有人能够依据启示录确定他的看法是对的。你必须从圣经其他的地方那些明确讲的话来判断什么是对的。当有争议的时候，启示录这些用表号的方式讲的经文不能成为解决争议的依据。你懂不懂我在讲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表号，你可以这样解释，另外一个可以那样解释。主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骑白马呢是指的谁，这个骑红马呢是指的什么，这些他没有多讲，他已经讲的就写在这里而已。所以你明白这个就知道，好像即使解释成那么巨大的分歧的意见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可是我有我的看法，既然在这个教会聚会坐在这里听到，就至少听一听我的看法吧。我不太觉得第一印是指的魔鬼，会那样说的人其实是这个意思啦，因为第二印又看起来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们认为第一印也是。可是问题是我连第二印我都不认为是魔鬼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后面那些讲到饥荒讲到战争这些的时候，常常都有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读第四节大概也读到，就是说有权柄赐给他，你有没有读到这一句话？当讲到这个时候，你觉得那是指着谁把那个权柄赐给他们的？神啊，在启示录里面从来不会讲到这个说是魔鬼给他权柄的啦。他如果魔鬼做的，明确的讲，可是在这里说有权柄赐给他，很明显那是神。所以既然是神赐给他权柄，你怎么能说那是魔鬼的作为？你可以说神允许魔鬼搞这些事，掌权的仍然是神，对不对？因为有权柄赐给他，如果不是赐给他，他根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另外不要忘记，这七印包括从第二印以后所有这些看起来不好的事，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成全的十字架救赎之后，才使他揭开能够施行在地上的事，对不对？那怎么会叫做魔鬼的工作？ 那当然是神的工作。这样了解我说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一印说成是基督和他的救恩，他的福音大有能力的在世界上开展出来，是很合宜的。那么第二印以后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这样，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地上，或者说福音能够大有能力的广传使人信服，那个背景常常是在各样的苦难当中的。我喜欢小屋那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很好，他说邪恶不是，哎，他说，哎，苦难不是邪恶的，死亡也不是邪恶的，你同意这个吗？我再讲一遍，你同意苦难不是邪恶的吗？你同意死亡不是邪恶的吗？你如果同意，下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人，很有爱心，说不定是信主也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却发生一个车祸，也许就去世了，你就不应该发出一个问题说，他那么好的人，为什么神让他这样子凄惨的死掉？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显然认为他会发生这个苦难是邪恶的，那么好的人怎么遇见邪恶的事？死亡也是邪恶的，因为那么好的人怎么遇见死亡？对吧？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再来一遍，你同意苦难不是邪恶的吗？你还要点头吗？因为点头应该要带向我刚刚讲的，你后续你的看法应该是那样。我相信苦难常常对于还没有走在正道上的人是一种警钟，使他能够苏醒过来，使他能够得到警告，而从在世界上积极引领那些必朽坏的事，不是最重要的事上面醒觉过来，开始考虑更要紧的事。昨天我主持一个丧礼，一个还蛮年轻五十几岁的女士，很好的女士，得癌症去世，家人母亲也还在，还有很多亲戚长辈都还在，他们难过。我跟他们讲，我说这样的伤心我们觉得不舍，可是常常神借着这样的伤痛医治我们。我们可能常常只想我怎么样从伤痛中得医治，其实伤痛本身就能够医治我们。我给他们讲，我说人有时候遇见这些才有机会思考到底生命当中什么是最要紧的事。那个死者那位女士几年前刚得病的时候，她弟弟带她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才刚得病我会跟她谈到丧礼的事，我已经忘了，可是我也忘了跟她谈到这个，是她弟弟告诉我的。我告诉他我有时候在丧礼上讲的，我说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发现那些家属亲友在怀念这个死者的时候，通常不是歌功就是颂德，对不对？多半的人都会颂德的，才不管你有多少的伟大的成就在世上，那不重要了。在那个时候我常常说，那些无德可颂的人家才会歌功啊。他弟弟告诉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姐姐哈哈大笑。真的是这样。也许俄罗斯的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非常的好，他说受苦是使人清醒的源头。他的受苦是使人清醒的关键源头。如果我们的主圣洁无玷污无邪恶的神的儿子经过苦难，你怎么能够说苦难是邪恶的？如果他甚至经过死亡，你怎么能够说死亡是邪恶的？改变这个观念吧，苦难跟死亡不是邪恶的，那是神揭开七印，借着救赎成全了他的旨意能够施行在地上，门打开了，神能够做伟大的工作在地上，其中的作为 他最主要的作为浓缩在一件事上，就代表了所有一切事，就是福音的广传。因为这个福音就是神能够使这个堕落失落的世界恢复的唯一的道路，对不对？当这样施行的时候，从第二印开始讲到的各样的可能有的天灾人祸，都是神施行他的救恩的背景。应该要了解这个事。第一印如果指着基督跟他的福音大有能力的往前，你很快就可以在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一起头找到这个事，因为那是教会的第一页发生的事情。在那里可以看见使徒们怎么样充满能力传讲神的道，改变人的生命，甚至带来医治等等神迹奇事。而这是2000年来不住发生的事。公元第十世纪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988年，世界上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个是被认为教会历史，如果2000年的教会历史列出十大事件也会上榜的其中一件事。那个时候在乌克兰那个地方，俄罗斯的君王叫 Vladimir， 他因着可能因为他祖母的影响还有别的原因，他决心要找一个信仰，他就差派使者去探访当时他所知道的几个大的宗教，一个就是基督教，一个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派别东正教，还有犹太教，还有穆斯林回教伊斯兰教，这四个，他想要知道哪一个是他值得去信的。使者回来的时候告诉这个君王说，他觉得这四个地方都很好，但是我们只有在东正教的教堂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天上还在地上，他们用这种方式讲，所以他决定信了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我们称它叫做东方正教。俄罗斯就这样归向主的，988年。这个当然是教会历史上重要事件，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因为后来俄罗斯还有东欧许多国家合起来占全世界好几亿的人口，一直到今天他们是东正教的信徒。而这几个国家在历史上常常都是多有苦难的国家，他们的环境有的很北边很冷，也很不容易，什么使他们能度过这些，因着他们的信仰，那是神的作为。有的时候他只给予很普通的一个人。我们1994年开始多一点去欧洲，虽然我们更早去过一次，可是在我们1994年去之前，神就先做一个工作。当时比利时比经华人教会的邓牧师一直有我们的一些讲道的录音，那时候还是录音带的时代，他不但自己听，他给弟兄姊妹听，他认识有一些人是在葡萄牙的，他也给他们听。其中有一个姊妹，她一个年轻的姊妹，那个时候了，20几年前，她因为常常在餐馆工作，所以手后来就像富贵手一样，就手就常常溃烂，可是很难得痊愈，因为她需要继续工作。那当她拿到我们的录音带，她就很喜欢，就很认真的追求主。后来她拿到一套录音带，我们以后重讲，而且后来把它制作成书的，就是讲到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他就很受感动，他就照着上面的话信靠神能够得医治，后来就好了，很奇妙的好了。他就跟他的老板娘做见证，他老板娘是一个基督徒，我也认识，后来我认识。可是过了2个礼拜，溃烂又出现了。幸亏那时候他记得我们教导说，有的时候会这样，你不要接受这个，如果神已经做工，你应该信靠神，所以他就没有接受这一件事，就继续站在信心的地位上。后来他完全好了，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都会碰到他了。神的救恩从2000年一直到今天一直都是这样大有能力的往前去的。那为什么第二印以后是苦难呢？苦难你不觉得正是人类历史上的主流吗？而神的旨意本来就在人类的苦难当中来推行的。福音总是在苦难中才结出更多的果子。初代的教会他们就遇见从罗马来很严酷的迫害， 很多人要为了圣经或者为了他们信仰而殉难的。可是初代教会有一个领袖说得好，他说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世界上的习惯把有一天人类有可能会遇见毁灭性的灾难说成世界末日，对不对？好莱坞也有不少这样的电影。或许因为核子战争，或者因为人类的愚昧破坏了生态，或者有一个天灾，有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地球等等。你知道很多人相信这个，很多年前，大概20年前吧，我就看过有人相信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去预备气球，那种热气球，因为如果地球真的被彗星撞了，有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日子，也许好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会地球的空气整个都污染，你没办法在那里生活。但你知道热气球做什么用，对不对？而且热气球一定要预备好，能够在空中待很久，不是两三天的。他们卖票，而且有人买，那个票价当然很高，因为你能够登上那个气球，到时候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啦，有人相信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有常常基督徒也跟着喊这件事。我不觉得应该这样。有的基督徒甚至用预言的方式说，神怎么预言有灾难，我们应该怎么逃避这个灾难。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做法。基督徒比不认识主的人应该更有资格讲世界末日的，可是我们不把它叫做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人讲的毁灭性的灾难是类似像这样，我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因着原子弹的发明而结束，完全结束。战争以后，参与当年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最主要的领袖之一是爱因斯坦博士，我们都知道。有人问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说爱因斯坦博士，你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可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木棍跟石头打。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概人类就被毁成回到蛮荒时代的意思。很多人对世界末日的看法是像这样，基督徒不应该跟着喊这样，我不相信是这样。因为根据圣经，我相信世界末日的主要核心意义是基督再来，而不是人类会被撇在一个荒凉的回到蛮荒时代的地球生活的，是主的再来。而且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不是因为人的愚昧，不是天灾人祸，而是神主动的作为，因为神要把它带进新天新地。而且主耶稣提到这个的时候说，你想到那些灾难，他说是人世界上的因为这样而惶惶不定的时候，神的儿女应该一想到这些灾难就要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基督再来，而不是放在灾难来到，对吧？这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这个主题。我们盼望的不是，期待的不是未来末日要发生什么事，而是期待有一位要来，基督的显现。事实上主把这些灾难曾经做了更清楚的描述，我要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6到第8节。这是不少基督徒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会讲的经文，来一起读。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先读到这里，后面提到迫害的事啊。也许你跟我一样，有时候听见人家提到打仗、地震这些灾难，他们说这就是主再来的预兆。可是我读圣经，我觉得主在这里没有这样说。他 他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对吧？他没有说这些，看到这些你们就会觉得说末期到了，而是末期还没有到。还不止这样，主说这些灾难是必须有的，所以显然主没有让我们逃避这些灾难。他进一步说这些灾难，主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称呼这些灾难，我们中文加了注解，叫做什么？惨难。你有没有看到圣经有小字写的？什么叫惨难啊？哎呦，生产会痛，不要生了吧。那我们大概如果大家每一个妇女都这样想，世界很快就会人口就会绝灭了，不是吗？虽然要经过疼痛，这是我们要永远感激这些妈妈们妇女们的地方，可是那些惨难是为了什么？为了生产，不是吗？为了生命的形成。主也是这个意思，我想这些灾难是必须有的，是为了生产，我想是为了使教会有生产的能力。所以如果你遇见灾难，你告诉人说神启示我要逃避到国外去，等到灾难过去我再回来传福音，等你回来谁听你传福音啊？人家经过灾难，你没有经过灾难，你有什么资格给人家传福音啊？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除非你个人得到很特别神的引领，那是一回事，至少我不相信那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灾难苦难是使人清醒的关键源头。美国作家杨斐利讲得很好，他说总要发生一些事，就像911世贸大楼的事件，或者是大地震，或者一些扰乱正常秩序的事情， 总统被人暗杀等等，这些事件才让我保持对上帝的城的认识，才让我保持对神的国的认识。也许17世纪那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好多次引用他的话，他说有的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所以不只是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是使他们清醒而开始来寻求永恒的事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灾难对我们有很正面的意义，对不对？如果你懂一点这个，你就会在没有灾难的时候跟主说，主你要用特别更大的能力保守我，仍然小心谨慎的跟随你，让我的心仍然是谦卑低下的。因为苦难我们容易保持这样，苦难一过去我们就不容易。你如果懂一点这个事，你就会这样祷告，而不会只祷告要失去苦难。你不一定要祷告说多加给我苦难吧，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可是你可以祷告说，主没有苦难的时候怜悯我，保守我，让我的心不因此松懈，让我的心仍然可以存战兢而快乐。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在教会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次都在大苦难的时候神的国更多往前。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美国内战的时候的战歌，美国内战的时候那几年打了战争，美国人打自己嘛，打美国人打美国人，就在那些苦难当中，那几年有人估计整个美国至少有10万人真实的归向主信主。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10万人就是在美国也算很多人了。在中国在1920、30、40年代 那20年，中国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虽然已经革命成功，已经不再在专制体制底下，可是其实还没有进入升平的时期，军阀的事情有 抗日战争等等。在那些苦难当中，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你知道那这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最精彩的其中一段日子。山东大复兴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提到宋尚杰博士，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纪志文牧师、倪柝声、王明照等等这些被神使用的人，最精彩的时期就是那段时期，知道吗？重新洗一下吧，洗牌一下， 把对灾难跟死亡的意义重新洗一下，好不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下的新的定义。不止在整个教会历史上，这个奇异的应验，在二十世纪，我觉得也可以找到缩影。你知道，二十世纪初，圣灵再一次的大浇灌，那个影响非常巨大。1906年四月左右，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圣灵的浇灌，无数的人得救，无数的人得到医治，无数的人得到圣灵充满。所以，世界各地都有人去看神的作为。而且把这个祝福带回去，形成了今天世界无论哪里都有人经历圣灵的工作，那个影响那么广远，所以后来历史上称当时发生的事叫做五旬节运动，在历史上给它一个定位。可是你知道，五旬节运动发生的时候，就好像第一印被揭开一样，神的救恩大有能力的往前去。可那个整个的背景是什么呢？在那个之前，西方的科技文明正有一个很巨大的跳跃，人类整个的生活样式都改变了。不要说别的，光发明电灯就是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发明电灯使人类生活样式完全改变，对不对？不要忘记，那个法拉第发明的马达是因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样式。你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器里面都有马达，人可以用电使东西转动，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所有在这个之前，人类所有能够动的东西，使人东西动，就只有大概只有四种东西吧。一个叫做人力，一个就是风力，一个就是火力，另外一个就是牲畜，对吧？好像没有别的。可是这个以后人类不再是这样。所以尤其在西方世界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气息，觉得人可以在地上变得更好，好像在地上建立天国。他们因此其中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不再需要福音，也许福音就是这个意义，只是一个表号而已。耶稣所做的是让我们今天借着科技文明，人类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连在神学领域里面都有自由神学出现，新派神学出现，他们开始不太相信神迹，因为不太需要神迹，不太需要超自然神迹，人类就创造了神迹。然后紧接着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把这些人的美梦幻灭了，人类并没有变得更好，对不对？就像第二印讲的一样，而人类也只有在那里面才会回归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神的旨意里面。1929年在美国股市崩盘，爆发成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来历史上称它叫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经济的大萧条。那个影响非常巨大，就美国人以为他们可以过好生活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很多人都破产，很多人穷到一个地步几乎过不下生活这样。你不觉得这个跟第三印有一点像吗？另外一件事是很多人不够知道的，差不多10年前 SARS 的事件，那个瘟疫的事件，才有人重提起。那个时候1920年前后，全世界有一个全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而且是类似现在我们这些新流感之类的出血性的流行性感冒。有人估计在那10年里面，全世界死的人比两次世界大战合起来死的人还多，有人觉得也许有1000万人死掉。瘟疫迫害的事情，当然20世纪因着信仰受迫害而死的人，绝对比初代教会前250年受罗马迫害的时候死的人多得多。因为现在人类比以前多太多了。至于第六印呢，我花一点时间来讲。第六印是讲到日头要变黑，满月要变为血，星辰要从天坠落，对不对？如果这指的真实的按着字句的现象，它本身就有一个毛病， 就是心诚坠落。因为你知道写这些话的当时代的人对天文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抬头看到那些看的最大的是太阳，对不对？其次是月亮，再来星星，星星只是一闪一闪亮蜻蜓而已，就是点缀在天空很漂亮而已。可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你抬头看的那些除了日月之外，星星只有五颗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叫行星，就是水星、火、金星、火星、木星跟土星，对吧？这几个星很容易分辨，它就是比较亮，而且它不会闪，不会闪，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凡是会闪的那些星，一大堆的星，几乎每一颗都是像太阳那样伟大的星，甚至有的比太阳更伟大，只是因为它离我们很远而已。这些任何有一颗星如果掉在地上，根本不叫我们它掉在地上，是说我们掉在它里面才对了，因为它很大，跟我们不能相比，对吧？所以这些圣经是用当时的人类的知识来写的，所以我很难相信它是按着字面应验的。这样你了解我意思？那不是一个星星掉在地上引起什么灾难，那就是完全的毁灭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日头变黑、满月变血一定是按字面解释的呢？我们刚好今天的进度讲到这里，正逢上世界上有不少人在关心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前几天有月食，那个月食台湾看不见，4月15号上过去这个礼拜二，因为刚好发生月食的那个短短的50几分钟嘛，台湾是白天的，看不到月食，美国看得见，有一些地方看得见。月食的时候多半月亮都蛮红的，大概因为这样吧。月食是地球刚好在太阳跟月亮之间，所以太阳照到月球反射光，就是月亮发光的来源，对不对？那如果地球刚好在它中间就挡住太阳光，就它就看不见，对吧？那在它发生月食的时候，地球刚好在太阳跟月亮之间的话，那么会反射到我们这里的太阳照在月球的光很可能会经过地球的边缘，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只要经过地球边缘，地球的边缘有大气层，经过大气层光就会折射，通常经过这种折射红光就会被凸显出来，对，月亮看起来比较红。就像你看夕阳，看比较在地平线近的地方的月亮都比较红，你有没有注意过？月亮比较不会啦，因为月亮在那里它是反射光，有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除非是月食的时候。所以月食的时候比较容易被称为 Blood Moon， 就是血红月、那最近这个为什么特别被人家注重呢？因为那是历史上很少发生的事，就在短短差不多一年之内将要发生4次连环的月食。其实在天文上这个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啦，因为月亮一直在绕地球转，有时候太阳在这里，月亮如果是这样转不会发生月食，对不对？要这样转才会发生月食，对不对？它这样转发生月食的时间一定在当一两年内嘛，都还没有离开那个轨道的范围嘛。可是有人就很有兴趣这个啦，我看过好几个月前美国有一个牧师，他为了这个写了一本书，被电视台访问，他就提到今年的4月15号发生的这个血红月，今年10月8号还要发生一次，明年的4月4号好像，另外一个可能也在9月、10月，又一共差不多两年内发生4次的连环的这个月食。他说过去500年来只发生过2-3次这个，而犹太人都发生重大事件，一个是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一个是犹太复国，一个是犹太的6日战争。当主持人问他说，那未来的这一段发生的这个四连环月食叫 Four Blood Moons， 犹太人会发生什么事？这个牧师就展开话题，仍然讲他的东西，完全没有回答那个主持人的话。他怎么会知道？事实上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世界啊，每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发生很世界重大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它发生在中东的可能性也蛮高的， 所以你要在一年内找到发生在中东很巨大的事情来配这个，我觉得并不太难，懂我意思吗？嗯，不过他们这样讲，特别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他们这样讲，因为这四次的月食几乎都发生在犹太人的月节跟祝棚节附近。月节是前天，就受难节同一天嘛，离四月十五号只差两天。今年的祝棚节是十月八号，就刚好是第二次的满红月。嗯，明年也差不多这样。我不知道神的预言常常有多重应验，我并不敢跟你说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很难配这些事，因为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确定，神没有要我们太注意这些事。嗯，这个比较重要。嗯，对吧？你知道这些又怎么样？如果真的知道这些，让我们一直觉得说有灾难，那就是福音更多广传的大好时机。 OK， 很好。如果你想到这些灾难，因此更挺身昂首说，所以我要更好的追求主，更小心谨慎，那就好。我相信应该是像这样。至于日月星辰的变化，有很多圣经学者相信那是指着地上政权的更替变化。这个在世界上很多时代，混乱的时代就常常政权有很多的更替。可是最后我要提到，在这里其实神用了一个双关语，就是就在这些印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本来封住要揭开的时候，神正在做另外一件事，是颠倒的，正在找到一些人用印给他们封上。这个是第七章开头讲的，最后我们读一下，我们今天快要结束，启示录第七章。前面提到神叫天使不要把风太强烈的吹在地上，那是指的灾难，也就那些灾难虽然施行在地上，可是不会严重到超过神的旨意。第三节末了说，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有没有看到这个话？那是保罗所说的，他用印在给我们加上圣灵的印记。就在七印逐一被揭开，也就是神的道正在地上广传的时候，背景是灾难，可是同时神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可能包括你正在遇见的天灾人祸不理想的状况里面，那些老板人同事很嚣张，你被丈夫抛弃，被朋友出卖，就在那种背景底下，神正在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来得着人，用圣灵给他们加上印记。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六印所形容的背景里面，神正在使还没有认识他的人更多的醒觉，使已经认识他的人也更多的醒觉，更好的跟随主。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圣灵的印记包括了一种所有权，就像牲畜落上一个印记，表示是属于谁的。我们也是这样，要成为属于神的，站在最后得胜的一方。印记还有封上保护的意思，对不对？那意思就是印着圣灵的印记，世界即使发生这些灾难，不会真正的伤害我们。那意思并不表示我们不会受伤或者生病或者死亡，可是那更要紧的，我们永恒的生命不会受伤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个，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83首。